美已将就以色列攻入拉法计划进行新会谈。燃胶大爆炸半个月后，两公里外又出现火灾。北京慈善机构的捐款对象竟然是中共政府。习近平频见外国领袖代表，余茂春道破真相。中共国台办副主任卸任，两派内斗引关注。中企药明康德被爆将美客户资料交给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27号，以色列同意派遣战争战略家前往华盛顿，讨论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地面攻击的意图。之前礼拜一，以色列曾经取消这次访问，以抗议美国拒绝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立即停火的决议。当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拉法对于消除哈马斯对加沙这片地中海沿岸的狭窄飞地的控制是必要的。安理会的投票鼓励哈马斯采取强硬立场，并相信国际压力将阻止以色列实现战争目标。以色列誓言将继续战斗，直到哈马斯军队被摧毁，并释放扣押的约100名人质。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的间接会谈已经持续了多个礼拜，但以哈双方没有表现出达成协议的任何进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在释放哈马斯仍扣押的100名人质的谈判陷入死胡同之后，以色列已从卡塔尔召回谈判代表。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正提出网上要求。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仍然在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及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会谈。27号，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与美国国会跨党派两次会面时，反驳了有关以色列攻入拉法将造成灾难性的言论，表示因为以军准备了足够的地方供平民疏散，同时一边轰炸拉法哈马斯据点，一边重开以军进攻人口稠密城市演习训练，进攻拉法势在必行。白宫说，以色列官员举行更多会谈是一件好事，并且正在讨论具体日期。据悉，以色列提议派代表团重返美国，携四项计划书与美军和白宫讨论商定，包括拉法平民疏散计划、以军进攻拉法计划、以军进攻真主党计划、先平定拉法再取真主党等。网传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胡达法安萨里25号发表的声明，称纪念哈里法宣言10周年，呼吁世界各地的独狼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大规模集会发动袭击，特别是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有人说，他们说以色列不应该结束他已经开始的事，以色列必须进入拉法。有人认为伊斯兰国继续散布仇恨和暴力，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恐怖主义，并声援所有受他令人发指的行为影响的人。另外，28号，以色列警告前往欧洲参加欧洲好声音和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欧洲不再安全，以军购买40000顶帐篷为疏散拉法地区平民做准备。研究机构估计，击败真主党需要2个月时间，目标是将真主党推倒至10年内无威胁。27号，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以报复以色列导致黎巴嫩南部7人死亡的空袭。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称已造成1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他在黎巴嫩的空袭目标是一栋军事建筑，杀死了一名推动针对以色列的恐怖阴谋的伊斯兰集团武装组织成员。28号，以色列首次公布一名被俘虏恐怖分子的影片，该恐怖分子承认自己在10月7号强奸了一名以色列妇女。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另一名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已被消灭， 拉德塔巴特负责哈马斯的供应业务，被广泛认为是该恐怖组织排名最高的十名高级领导人之一。综合龙媒、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28号，河北燕郊再次发生火灾，起火地点位于当地天阳城小区附近的一处店铺。据多名目击民众从不同角度及距离拍摄到的画面显示，火场冒出的黑色浓烟十分猛烈，直冲云霄，并能隐约看到火光。其中一段最靠近火灾现场的影片显示，起火点位于一处悬挂修车、换轮胎、换电池招牌的平房区域。当地居民透露，起火点是在天阳城小区北区东北角的修车店。下午5点左右，燕郊消防救援中队工作人员对界面新闻证实，火灾发生在燕郊天阳城小区附近，目前已扑灭，暂无人员伤亡。起火由电动车着火造成，但随即他又改口称起火原因正在确认。此前半个月13号早上，距离火灾现场只有2公里的小张角村庄发生严重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专家组组长刘福来称，爆炸事故是输送中的燃气管道泄漏所致。中共官方通报称，共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对此，网络上出现大量质疑声音，有人质疑是否燃气泄漏造成的爆炸，因它的威力比一般燃气泄漏爆炸的效果更大。亦有人怀疑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严重缩水。对此，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推文话：我作为外来客人，有几次发现燕郊大厂农民物业管理完全是傻瓜型管理，甚至当地政府亦沿用这种傻瓜模式。2020年，我发现这里附近多处高层住宅楼、楼房通道、逃生通道、救火通道被人为堆放杂物堵死，点投诉都无法改造，难以理解这样的哑巴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多次被物业、消防局、市政府热线电话全部都无效。燕郊大厂这一带的物业、消防、政府就是这样，权力傲慢，非常恐怖。中国社会僵化霸权，制造出一场场循环不断的罪恶，期间的人又毫无察觉。燕郊大学之一的防灾科技学院四周最近几年爆炸惨案接连不断，中国还有救吗？防灾学院都防不到灾害。据凤凰网公益报道，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微信公众号25号发布该上官人的文档，称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人民币100万，用于国家建设。隔日，血友之家再度发文宣布，决定向北京市捐赠10万，用于北京市建设。官网数据显示，北京血友之家2012年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会员。该会主要工作是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在教育、医疗、心理关怀、就业方面的救助活动等。北京血友之家披露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组织几乎完全依赖捐赠维持运作。消息传出后，在微博相关讨论引发网友质疑，说捐款对接单位是谁，将筹集到的款项再捐出去是不是合法操作，是不是需要捐赠人同意？有人形容这个是反向操作，还有人讽刺感觉这个机构负责人喝多了。有网友哀叹，看来国家得了罕见病，证明某个国家的病情比血友病还严重。对此，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国科表示，据中国公益慈善法的规定，在救灾或者境外捐赠人明确要求下，政府机关可以接受捐赠，但是政府机关接受捐赠之后，亦必须将接收的善款转给公益性社会团体，并用于公益慈善的事业，本机关是不能够作为受益人的。 北京血油之家主管部门北京市民政局说，这两日已经接到不少类似咨询电话，已关注到血油之家发布的相关捐款消息，已上报情况，并责令他删除捐款公告。27号，北京血油之家已经删除捐赠公告。天津昌平律师事务所郭岩强调，北京血油之家的捐赠不具备实际操作性，目前可能找不到合适的部门或机构来接受这一善款。其次，作为一个具备特殊用途的公益组织，对外捐款需要征得捐款人同意，需要列出听取异议的相关公告，而该组织这次在捐赠中这些流程都没有。27号，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28号，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最喜欢利用外企做声势。实际上，这些人并不能够代表美国商界，直言都是拍马屁的人，又指外资早已反感，不再愿意去中国。习近平频频与国际间打交道，当中与美国商界交流最受关注。现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说，习近平就同共产党书记一样，不着边际，乜嘢好话都讲尽，但同事实根本是违背的。访华的这批人根本不代表美国商界，他现在招拢过去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喜欢拍马屁的人，在美国真正领军科技、经济、财政的那些大公司都不去中国。最重要是谁没有去，你看上次没有去的，这次都没有去中国。好像 Google、Facebook 重大的公司都没有去，去的就是搞财政、金融、风险投资的这些人。余茂春认为，中共这种一松一紧的手法已经做了很多次，外资早已反感，不再愿意去中国。你投资入去之后，当然中国市场很广大，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去抢，然后入去之后你就出不到来，就同在笼入面捉老鼠一样。中共一边向外示好，但另一方面在南海问题与菲律宾持续交恶，对台湾仍然文攻武吓，即使香港在外界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推出23条。余茂春认为，习近平觉得自己充满智慧、战略眼光，而且他要同世界所有人类命脉、人类生活根本方面亦要指明方向。中共商务部28号宣布终止对澳洲入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对此，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认为，现在中共并非真正要同国际修补关系，而是想透过投资或外国企业关系去修复国内经济，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同这些国家在经贸上能够协助它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又担心过度依赖导致这个安全意识危机攀升。所以所谓一软一硬做法，显露出习近平当前领导上所面对的国家问题，但只要涉及台海及南海，中共都不会退让。中共国务院在27号宣布免去陈元峰的国台办副主任职务，他在这个系统已经任职30年。有分析人士说，中共国台办系统现在有两大帮派，就是王沪宁的福旦帮和习近平亲信宋涛的福建帮，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关注。陈元峰现年61岁，按照惯例副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他卸任之后仍然是中共14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的国务院台办与中共中央台办是一个机构两块牌，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对外一般称为国台办。陈元峰卸任后，国台办现在只剩下两名副主任潘延长和仇开明，主任是宋涛。宋涛被认为是习家军中的福建帮代表人物之一，由1978年至2001年一直在福建工作，曾经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2001年转入外交系统。 一般为了方便对台湾搞统战，中共国台办通常都会安排一位福建本土官员，现任国台办副主任潘延长就是福建泉州人。他曾经就读福建师范大学，之后转到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和中共高层中的蔡奇、王坤明以及宋涛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校友，与副总理何立峰是厦门大学校友。国台办的另一名副主任仇开明今年59岁，在2023年11月份上任。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是从复旦大学发迹的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学生。去年11月仇开明升职的时候，时评人士杜正在台湾媒体上报撰文分析说，主管对台事务的王沪宁是福旦帮的帮主。仇开明在将要退休的年龄获得提拔，应该是王沪宁出的力。现任国台办系统有福建帮和福旦帮之争，仇开明是王沪宁安插在宋涛手下的名线，台海敏感形势亦会触发国台办的内斗，日后恐怕亦会互相举报，出现一个国台办版本的秦刚。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在2月底话俾美国联邦参议员知，中国制药公司药明康德在没有获得美国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智慧财产资料交给了中共当局。消息人士表示，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大约12名参议员主导了一项机密简报，内容称药明康德和一些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由于这些机密资料的敏感性，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相关客户的名字和被移交资料的类型。参议院国土安全暨政府事务委员会正在考虑已提出的2024年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资讯法案，内容包括基于国安理由限制美国业者和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往来。委员会已经在3月6号通过了法案，接下来在参议院可能考虑立法。美国政府一直都有担忧，就是某些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正将他们的科技或研发成果贡献给中共军方使用。而上面提到的这个法案可以防止美国政府资金流入这类的中国公司。目前在美国联邦众议院亦提出了类似的法案，内容亦显示药明康德和其他一些中国公司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据了解，药明康德的业务很广泛，从药品研发、原材料生产到药品的制造，客户囊括了大药厂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他去年的营收额高达2018年的四倍几，有403亿人民币，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参众两院的生物科技立法的消息，已造成药明康德在上海和香港股市的股票价格在今年以来分别大跌了约36%和54%。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